这是圣经世界观系列的第四个主题，这是我们谈论关于神的真实本性的第二部分。我已经提供了很多信息，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在第一部分，我们最后讲到了直到主来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，我们可以重生，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在这之前，神必须做些什么来限制地上的罪恶？这就是神赐下律法的原因。没事，对这一点的误解确实改变了人们对神的看法。God's way， 人们对旧约律法的理解是，如果你犯罪，我就用律法鞭打你，它是惩罚，它是拒绝。这让很多人认为神是严厉的、愤怒的神。事实上，有一个人说，他把神看作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，依靠在天堂的栏杆上，手里拿着闪电，准备当你犯错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来收拾你。有些人会这么想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么想，因为神在旧约中对罪是如此的严厉。但在之前的部分中，我已经向你们展示了，在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2000年里，神并没有将人的过犯归罪于他们。我们来看这里，罗马书5章13节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算这个词是一个会计术语，意思是把账记在针对你的账本上。直到律法出现，神才把人的罪算在他们账上。他一直是仁慈的。如果你停下来想想，想想旧约中的人物，比如亚伯拉罕，你知道利未记第18章中对性行为有各种各样的限制。利未记第18章其中一条是，如果你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你父亲的女儿，无论是同父同母还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仍然你都不能娶，如果你娶了，你就会被处死。你知道亚伯拉罕跟他的妹妹结婚了吗？萨拉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如果是按照后来的律法，亚伯拉罕不可能是神的朋友，他会被整治的。利未记第18章说，如果一个人犯了这些性的罪，他就必须被剪除。如果你查一下，有很多地方都用到了剪除这个词。我想是出埃及记31章14节，在同一句话里说到剪除等同于处死。如果你犯了这些性的罪，你必须被处死。然而，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他不但没有死，反而被称为神的朋友。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，在第一个妻子还活着的时候，同时娶了自己的小姨子。此外，这违反了利未记第18章的律法。雅各应该被处死，但他还是和神和一个天使摔跤，那个天使把他的名字改成了以色列，他成了所有以色列人的始祖。在旧约律法颁布之前，人们享有的恩典和怜悯是律法颁布之后所没有的。例如在亚当和夏娃堕落后，第一个犯罪的人，创世纪第4章 4， 你会发现该隐和亚伯他们在田地里，该隐杀死了亚伯。我就不讲整个故事了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，该隐杀死了亚伯，结果神出现在他面前，他的罪也遭到了后果。他说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该隐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他说，每一个听说这事的人都会想要杀了我。所以神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他说，如果有人为了给亚伯报仇而杀死该隐，我会为该隐的死报仇七倍。所以地球上的第一个杀人犯，神不赞成他的行为，但神没有给他那些我们在旧约律法下看到的刑罚和审判。但是一旦旧约律法赐下，第一个违反旧约律法的人是一个人，他出去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，你不应该在安息日做任何工作。这个人出去捡了一些树枝，这样他就可以生火做饭了。因为他食材生火，他们就把他关起来，听神发话。神说，不要怜悯他，他们就把他处死了。他们用石头砸死他。你能看出在律法出现之前，神处理罪的方式，和律法出现之后，神处理罪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？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。所以他们只是认为神在旧约律法中对罪的惩罚和严厉，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本性。神真正的本性是他不会把罪归罪于人。正如罗马书5章13节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神在使用像挪亚这样的人。经上说，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不是配得恩典。圣经说，挪亚是个义人， 但他相对于其他人是义的。他是义人是因为他信靠神，神就赐给他公义。关于亚伯拉罕，在创世纪第15章中说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些人并不完美，然而神却以怜悯对待他们。但当律法来到，就有了审判，就有了严厉的刑罚。可悲的是，人们认为神赐下律法的原因是为了告诉我们必须怎么做，我们若不遵守，神的愤怒就必临到我们身上。神赐下律法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把神宽容我们的罪，忍耐我们的罪当成了认可。正因为如此，罪在人类中以惊人的速度升级。你可以翻到创世纪第四章，时间关系我大概讲一下，你可以看屏幕上的内容。在创世纪第四章，你会发现该隐的曾孙名叫拉麦。Anyway, 拉麦是第一个娶了两个妻子的男人。拉麦出去杀了一个人。在钦定本中，这句话的翻译很别扭，但如果你查一下其他的译本，他说我出于自卫杀了一个人，因为就是出于自卫，他觉得他杀人比该隐杀人更正义更正当。所以他说，如果神要替该隐报仇七倍，他会替拉麦报仇77倍。错误之处在于神并没有这么说，他的错误在新约中说道， CS, 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那是不通达的。他把自己与该隐比较，他认为该隐杀了人，而神没有杀了他，也没有毁掉他，那么神肯定也会支持拉麦的。所以他们犯了这个错误，开始相互比较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想，这个人逃脱了，事情一定没那么糟，我也能应付过去。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情况发生，你知道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有人是同性恋，我们教会有个同性恋想带我去露营。我妈妈很聪明，去问教会的牧师 Pastor the Church, 他很有名气，他说不，你可别让他去。当时还是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，我还没有露营过，我想这一定很棒，但感谢神，他们很有智慧，没有让我去。总之他是同性恋，但他在隐藏自己。他们没有举行游行，他们没有吹嘘这是经济，但是当一些摇滚明星、一些电影明星、政客出来的时候，就开始游行庆祝。他们说上帝造我就是如此的。现在人们的观念变了，因为他们互相比较，因为神没有击杀同性恋者，所以他们说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糟糕。他们看到这些人过着同性恋的生活，他们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上，他们富有，他们是百万富翁，每个人都去听他们的演唱会之类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改变了标准。看，这是在律法赐下之前的情况。所以拉麦看到该隐杀人还过得去，他想好吧，我杀人也能过得去。所以罪恶以这样的速度升级。我之前说过，如果神没有做些什么来阻止罪恶，阻止人们生活在罪中，撒旦会使得人类如此堕落，以至于不会剩下一个童贞女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所以神不得不约束罪，他所做的就是赐下律法，律法开始在人心里释放对神的敬畏。在诗篇36章1节说道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活在罪中的人，我说的不是那些偶然犯了错过失的人，我说的是那些坚持犯罪的人，那些跟随罪以罪为乐的人，那是因为他们心里对神没有一点敬畏。律法使人敬畏神。让我给你看几处经文，你会惊讶于律法是为什么而设立的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，他说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这太神奇了。大多数人认为神赐下律法是为了让我们能胜过罪，不，神赐下律法是要赋予罪权势。在你与罪的征战中，不是要赋予你权势，而是要赋予罪权势。这是大多数人从未想过的，他们从未有过这种想法，但圣经确实是这么说的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为什么在我们与罪的征战中，神要赐下一些东西来赋予罪权势，而不是赋予我们权势呢？因为罪已经杀死我们了。雅各书2章10节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很多人认为，人无完人，所以我不能活得完美，但如果我活得比这个人好呢？你看，他们跟别人比较，就像拉麦跟该隐比较，他们认为如果我比这个人好，我不会像他那样，或者像那人那样，只要我没有那样做，一切都还好。不，如果你遵守全律法， 只要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犯了重条。所以事实是，罪已经打败了我们，但是人们在做这种比较，他们说，好吧，我去教堂，我并不完美，我知道我这里错了，这里错了，但我做了那些，我相信我的优点将超过我的缺点，神会接纳我的。你知道这种想法会送你下地狱吗？好人未必上天堂，坏人未必下地狱，是被赦免的人上天堂。没有人在神的眼中是完美的，你必须被赦免，被赦免的人上天堂，而拒绝神的赦免的人下地狱。忘记过了，并非好人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。看，人们不明白这一点，罪已经败坏了他们，因为他们比别人好，所以他们错误的以为他们配得上救恩。好呗，那么神做了什么呢？在罗马书第七章，神赐下一些东西，使得罪又活了。我一会儿就会讲到这个。我要给你们看一些经文，告诉你们律法的目的是什么。它不是来使你得自由的，它来是要告诉你，你已经被打败了，罪已经败坏了你。如果这是神的标准，有些人会想，好吧，这是神的标准，它是这么高，这是一个跨栏，我需要越过去，我必须跳过去。所以他们想，好吧，我可以做到，我可以满足这些最低要求。神出现了，他说，你认为你能做得足够好，来得到我的接纳吗？让我告诉你我的标准是什么。他把栏杆抬得如此高，以至于你跳不过去了，扔都扔不过去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你翻越这些障碍，而是要告诉你，你不可能靠着你的良善被神接纳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，它赋予罪权势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罪已经打败了我。看看这些经文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圣灵，因为那字句使叫人死，圣灵使叫人活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，何况那属灵的职事岂不更有荣光吗？这对比了神在旧约中对待罪的方式与在新约中对待罪的方式。注意第七节说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，有点逗。那么律法的哪一部分是刻在石头上的呢？这指的是十诫，它确实是神用手指写在石头上的，所以十诫是属死的职事。这里我可以花一个小时来从不同角度讲，但我没有这个时间了。我鼓励你们去看我的其他教导系列，他们会更详细的解释这个。我并不反对十诫，我并不反对律法。事实上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说，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宜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等等。他继续列出所有这些，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你得救，它不是为了产生救赎，相反，这是为了向你显明你的罪，好让你认识到，神啊，如果这是你的要求，那我自己是绝做不到的。神啊，怜悯我吧。律法的目的是要把你逼到绝境，好叫你向神呼求救恩。然而，一旦那一天到来，一旦你重生，律法就不适合你了。你不必试着去遵守律法的所有规定，但现在你有神住在你里面，你现在无意的流露出比过去刻意的表现更圣洁。但在你归向主之前，律法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告诉人们他们是有罪的，这就是这里说的，这是一种属死的职事。接着在第九节他说，若是定罪的职事有荣光 be glory， 那称义的职事荣光就越发大了 in glory。 所以这里他称之为属死的职事，然后是定罪的职事。你知道吗？圣经说耶稣来是给人生命而不是死亡，死亡总是被认为与重生之前有关，这是魔鬼来做的事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所以生命与耶稣联系在一起，死亡与老旧人、魔鬼、定罪联系在一起。罗马书八章一节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 after the flesh but after the spirit。因此死亡定罪是与罪和撒旦联系在一起的。 And we say， 但自由和释放，神儿子若叫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律法不是为了释放你，而是为了放大你的罪，让你看到你是多么有罪。这样你就不会再跟别人做比较，不会想因为我比他们好神会接受我。不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任何的罪不例外。再一次，雅各书二章十节，凡遵守全律法的， 只沾一条善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所以你比起别人来可能是一个小号的罪人，但下了地狱你还在乎大小吗？罪的公价乃是死，一个罪，任何一个罪，都会使你在永恒里与神分离。既然这是真的，人们就会比较自己，然后想，好吧，我比这个人好，神肯定会接纳我的。神赐下律法是要放大罪，赋予罪权势，带来死亡，带来定罪 condemnation， 以至于叫你放弃依靠你自己的好行为而得救，转而向神呼求，祈求救恩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如果你以这个目的使用律法，那么它就是好的。但如果你用律法来试图与神和好，通过遵守全部律法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你做不到。很多人会说，我相信你必须遵守律法，他们甚至不明白律法是什么。加拉太书第三章是这么说的，那些想要遵守律法的人，他们不明白律法在说什么。你知道吗？旧约律法中有经文说，如果你要成为祭司，新约中彼得说，我们现在都是君尊的祭司。你知道旧约里的祭司吗？他们身上不能长癣，他们不能是驼背的，他们必须有完美的体态，他们不能是塌鼻子的，各种各样的要求，所有这些的规条，为什么神要给这些东西？因为祭司是耶稣的象征，而耶稣必须是完美的，他必须是一个完美的牺牲，才能为我们的罪代赎。一个不完美的人必须为自己赎罪。耶稣必须是神在肉身显现，担当世人的罪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必须是完美的，因此祭司必须是完美的，他不能长癣，不能塌鼻子，不能驼背等等。神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是要把你身上所有的癣都做掉吗？因为我们现在是神的君尊的祭司了，所以如果你长了癣，你就得把癣做掉，你得带上某种背带之类的东西让你站直。不，神设立律法并不是要我们遵守，而是要告诉我们，你已经失败了，你不可能达到标准。不要到神那里去要求好处，而要呼求怜悯。你知道新约中耶稣的比喻，税吏和法利赛人同时祷告。这个法利赛人夸耀自己的好行为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，感谢你，我不像这个税吏一样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法利赛人是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，可能比大多数观看这个视频的人都要圣洁，但他依赖自己的圣洁。但是那边的那个税吏，犹太人的叛变者，他为罗马人工作，他收取的税款超过了实际应缴的数额，他把多收的装进自己口袋。那家伙是个贼，是个强盗，是民族的叛徒。这个人甚至觉得自己不配举目望天，他只是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耶稣说，这个税吏呼求怜悯的人回到家去被称义了。而那个比大多数人有更圣洁生活的人，因为依靠自己的圣洁，他回到家去却没有被称义。看，这就是律法的作用，就是把那些宗教上的法利赛人，那些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优秀的人，律法就这样把你的骄傲击碎了。